停下匆忙，卸下心房，
唱歌聊天说日常，
欢迎来到
K 歌书房。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苏，今天是教养答客问的单元。上礼拜去一个基金会帮客服老师们上课，那老师们问了很多的问题，那其中最多他们感到最困扰的问题，大多是学生的学习动机低落的问题。年轻老师问到说，学生在课业上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会有回避困难的行为产生，那会发生直接放弃不写，或者是他在来发问的时候，他只想要正确的答案，不求甚解。那也有老师表示，上课虽然会安排很多的活动，但孩子有时候还是会抱怨上课好无聊，他不想要上课，那他就会捣乱班级的秩序，那其他想要专心的孩子也被影响到无法专心的上课。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也蛮有趣的啦，因为不是只有在客服班有这样的问题，在每一个班级里头也都会有这样孩子的身影，就是他上课总是无精打采的，那你要他再认真付出多学习一点好像都很困难。应该这样说，现在的孩子都很忙，他也很累，那你可以想象这些孩子就是上了一整天的课，七八节的课，他被要求要很专心很投入在那课堂之中，可是放学之后他却要来到客服班来继续写功课，继续做一些补救教学，他当然会累，他当然会反映出很疲惫的状态。再来第二个就是这些孩子啊，他本身就是属于学习成就低落的孩子，老师们在帮他们进行补救，其实是针对他们不太擅长的部分，所以他们对于自己不太熟悉或者是不太擅长的部分，本身他就有很多的排斥跟逃避的心态，所以他就可能在听不懂的状态下，或者是说他已经逃避成一种习惯之后，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出现。其实包括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啦，就是我们自己累啦，要有专注力就不太行了，面对那些不擅长的学习，我们本能上就会有一种很逃避想要放弃的念头出现，这是很自然的行为。所以我们在看着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他遇到的困难是什么，除了在学习上面的困难之外，更重要是他们心态上的一些困难。我对于那些年轻老师，我提出的建议是既然他是学习动机的问题，我们当然是从内在动机来着手。我们都知道动机包括了外在动机跟内在动机嘛，那外在动机可能比较多的是外在的诱因，例如说物质上的，或者是从外在去引发他的学习投入。不过这个部分不是很长久，而且反过来说会影响到他内在的动机。我们真的要做的是从他内在，他自己喜欢学习的，他觉得在学习上面是有成就感的，他想要更多的付出，这才是我们希望他达到的。那要怎么唤醒孩子的内在动机呢？可能要从两个部分来着手，一个就是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另外一个是帮他们创造更多的归属感。这样的孩子说真的，他们内在有非常多的没有自信，他们会对于学习上面会觉得自己不是很胜任，会很想要有一些放弃的念头。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帮他补足三个关键的需求，这三个关键的需求其实是包括了自主性、胜任感跟关联性。什么叫做自主性呢？也就是说他可以自我决定、自我选择。有时候我们被他人要求或者是强迫或者是规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显现出不是很配合的状态， 那也许反过来说，我们如果可以让这个课程变得是他有很多的自我决定、自我选择的机会的时候，他就会变得很跃跃欲试。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胜任感。胜任感就是我们所说的可能就是成就感啊，自我效能。也就是说他在做的过程的时候，其实他一直感受到他是可以做得到的，他是有成效的，所以他就会更想要投入，更想要积极的去好好的学习。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关联性，也就是这个事情跟他身边的人是有关联性的，所以以至于他会想要为身边的这些人事物，包括老师或同学或者这个环境而更加的努力一些。那如果这三个关键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慢慢的去提升到他的想要投入的内在动机。不过这个篇幅比较大，我们就先到这里哈。那我刚刚说的除了自我价值感之外，还有就是归属感。其实这样的孩子自我价值感低，同时他一直跟这个环境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所以我们身为一位老师应该跟这样的孩子保有更多的一些连结，创造我们之间更多的关系，一些爱的连结，同时也要帮他跟这个环境融合在一起。例如说老师如果常常可以跟他聊天啊，微笑啊，和缓的语调啊，玩点小游戏啊，他会很喜欢这位老师。那学生跟老师之间产生了一个连结感，一个归属感，他会试着想要为这个老师更努力一点，想要在老师认真教学的时候也给老师一些回应。那同时我们也可以试着让这个孩子或者是整个班级把它营造出是一个充满着信任、充满着友善、充满着温馨的班级气氛。即使是客服班或者是安亲班，都可以帮他取一个名字也好，营造出一个让学生很快乐想学习的氛围来。那例如说这个课堂中如果还有一些零碎的时间，可以融入一些游戏教学，或者是让他们可以说笑话，来个大 PK 活动。那或者是在比较考完试或者是一个学习告一个段落的时候，可以进行一个温暖的下午茶的时光，营造出一个温馨的教室的气氛，包括让他们写一点爱的小卡、圣诞节卡片，玩一点例如说小天使小主人关心的游戏，教他们怎么写信给同学、老师或者是家人。透过这些温馨的小活动，然后串联起每一个孩子的心，会让孩子真的喜欢这个学习的环境。再回到刚刚提到的老师的部分，也让这个老师也成为孩子的一个归属感的来源。所以我们要尽量让自己变得是一个充满的趣味性、有趣，甚至是吸引孩子充满魅力的一位老师。也许我们可以融入一些游戏的教学，我都称之为口袋里的救命三招。如果真的有一些零碎的时间，其实我们可以让他们玩一些小游戏啊。游戏也不是只有让学生很嗨很开心，其实游戏的世界是很广泛的哦。游戏有分有很多种类别，例如我们可以玩一些静态的游戏，越玩全班越安静。还有例如说有一些专注的游戏，玩了之后孩子会变得更加的专心。那我们也可以玩一些合作游戏，让他们透过游戏彼此之间的凝聚力可以更强一些。那也或者是可以用一些游戏的形式来包装我们自己的教学，例如说教学的大富翁啊、有奖征答、过五关啊，或者是实境解谜，都算是其中的一种。这些都可以让老师在教学上面更加的丰富且有趣。还有一个部分，当天有教老师们，例如说在声音的部分也是重要的。一个老师他在上课的声音其实是可以营造出某种的魅力出来，所以一个老师的声音很高或声音很低沉，或者声音很快或声音很慢，营造出不同的氛围来，这样的氛围其实是会带给整堂课有不同的节奏。同时老师在讲话的时候可能要留意，他其实是充满着一种，他可能带着某种的悬疑好奇，让学生很想要专注地听他说话。所以老师的说话的技巧其实也是需要去提升的一个部分。 像我自己在上课的时候也会善用加分的制度，例如说我的班上的话是以分组来当做一个教学的进行，所以我的班上在课堂上进行的时候会有一种组别微妙的竞争的趣味性在，那同时我也会有一个个别的加分的方式，所以只要学生答对了，只要学生敢勇于讲话了，他都可以加到分数，甚至他很努力的去聆听他人发表的，他可以把别人的说法说出来，或者是说他帮别人的回答再补充更多的细节，更精致的回答之后，其实他都可以加到更多的分数。我的加分制度都在黑板上，它变成是一个马上可以看到的一种可视化的过程，那学生会为了他的分数不断的加上去而显得跃跃欲试，同时老师也可以留意哪一些孩子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发表，那老师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观察每个孩子不一样的学习的风格，试着给他一些协助。那最重要的是老师可能还要再留意一个部分，是上课的时候先观察每一位孩子他的上课的状况，以及整个班级营造出来的一些奇妙的氛围。如果孩子们很累的话，我就会用比较有趣的方式来带他们。那如果说孩子这一堂课是比较专注的话，那我就可以带到更深层的提问，也或者是说他在这一个提问过程中他累了，接下来我就马上转换从个人到小组或者是两两来进行一些讨论，最后我们相互分享得出一些结论。透过随时灵活的去变化你一节课里面的不同的教学策略，这是身为一个老师要拥有的重要的教学能力。最重要的其实是我看着这些年轻的大孩子们，他们这么热情的想要去教会学习上比较弱势的孩子的时候，我内心都觉得是挺感动的。教授很多年之后，有时候其实我们会忘记我们刚当教师的时候那种充满着热情，充满着一种想要教会孩子那种初衷。在遇到每天的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挫折或打击的时候，对于教育的那一种初心，或者是对孩子的那一种包容跟耐心，慢慢的就遗忘了。但有时候我接触的这些年轻的老师，我都会感受到他们那种很灼热的眼神，那种很努力想要教会孩子的那种心意，他会让我再度的去反思我自己。老师有很多种，但是一个好老师最重要的其实是能否保有他的初衷跟热情，而且是愿意不断的尝试跟调整自我，这才是我们身为一位老师最珍贵的一个特质，但也是你和其他老师最与众不同的一个部分。好啦，其实这个问题很大，所以只能用很多的面向来每个地方都谈一点谈一点，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也或者是你还有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在社团里面更进一步的进行一些讨论。好，那如果你真的还有一些问题欢迎提出来，我们的教养答客问很需要大家继续来投稿哦。好，如果你也喜欢这一集，请你帮我们分享出去，也不吝给我们一些五颗星的评价，留下您的收听回馈。好，那这一集都到这里咯，拜拜。